为我们所摆上的。主啊，众人皆睡，唯主一个人啊，独自的祷告。是的，我们肉体都有软弱啊，都有打瞌睡的时候，但是主啊，随时随地24小时啊，在替我们祷告。如今他在天上也是大祭司，随时把我们的祷告献给父神。主啊，他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啊流了许多的啊，不但是许多，可以说流尽了宝血啊，为的是要代替担当我们的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曾经讲过七句话，其中有两句话，每一句都非常重要，不过有两句话特别能够把我们的主，把神的旨意表达得清楚，把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表达得清楚。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另外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不知道。神啊，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主耶稣从来没有这样称父为神的，他从来都是称神为父的，唯独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有罪的他一定要审判。这时候耶稣基督担当了世人所有的罪，他接受了神公义的审判，神掩面不看他，神是不以罪妥协的，神是不以有罪算为无罪的，神是这样一位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在那一刹那，主耶稣怎么祷告，神真的是掩面不看他，离弃了他。因为耶稣爱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接受了神公义的刑罚。神是公义的，然而神也是慈爱的。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是我们的罪，刚才唱的诗歌，是你我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些罗马兵丁，那些祭司长，那些老百姓，犹太人文士，那些就是预表我们众生相，我们每个人的光景。但是神爱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他要赦免我们，借着耶稣的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的爱，主要借着他所流的宝血啊，做我们的赎价，把我们从魔鬼撒旦黑暗罪恶的权势中拯救出来啊，把我们赎出来，好像一件物，你被当了，被当铺当掉，后来再把它用金钱买回来。耶稣赎我们是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从黑暗永远的堕落罪恶魔鬼撒旦世界里头，把我们赎出来，救赎我们。哎呀，神的公义跟慈爱是并行，是一体的两面，这是神的奇妙的作为，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今天我们守主餐，也要常常思念到主，既然为我们完成了这宝贵的救恩，我们对他有什么回应呢？对他的爱有什么回应没有？哎呀，我们应该常常在爱里面以为羞愧啊！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爱神不够，爱神不多，爱神不深，爱主很少，不像那个玛利亚打破玉瓶香膏来膏耶稣。玛利亚有信心，玛利亚愿意奉献的心，玛利亚知道他所膏的是谁。旧约受膏者是有祭司、君王、先知都要受膏，用一种特制的膏油从头上浇灌。耶稣基督受玛利亚香膏的，受玛利亚膏耶稣基督，表明玛利亚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他就是祭司，也是君王，又是先知，他来地上传扬神的话，传扬福音，他就是先知，传扬神话的人。 他又是君王，凡是信他的人，他就在我们里头心中作王。有一天耶稣要再来，第二次来，他要做宇宙万有的王，这世界的王，世界的神，魔鬼撒旦，是魔鬼撒旦，是神暂时给他的，是要叫我们人有一个选择，你要选择魔鬼撒旦，还是要选择神？神给每个人自由的意志，神让我们听到，叫我们听到福音以后，叫每个人要为自己负责，对这个福音有什么反应？你是选择哪一边？你们自己做决定。我们的永恒，我们的永生，永死，神是拣选了我们，没有错。一方面，我们对福音的回应是什么？那基督徒对主的爱回应又是怎么样？哎呀，每次守主餐，我们不是一个形式啊，剥完饼喝完杯就了事了。如果是这样，没有意义不大。如果我们能够来思念主的爱，想到主的作为，想到主的所事，他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君王，今天在天上还是做我们的大祭司。他不但是先知，不但是君王，他还是祭司。祭司主要的工作献祭，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他自己把自己的身体挂在十字架上，挂在木头上，为我们献祭了，好叫他借着他把我们从神的隔离中挽回了过来。我们本来跟神是隔离的，是死的，自从亚当吃了那禁果以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死了，就是跟神永远的隔离，死的原来意思是。但是感谢主，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挽回了啊，挽回到神的面前，跟神和好了。真的是啊，守主餐就是要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专注在主的身上。我们不讲别的啊，耶稣基督，思念耶稣基督。或许我们每个月很少，每天也很少思念他啊，我们很思念的就是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一切。我们有多少时候思念主呢？啊，求主赦免我，也赦免啊我们大家啊。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不是像刚才诗歌所唱的最后两首啊？真的是我们都觉得啊羞愧。至少我唱那一首诗歌，我没有流眼泪，我觉得很羞愧啊。虽然我不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但是应该是要流泪的。唱到那首诗歌，想到那个意境，在科西玛尼，在十字架上，如果还不能够主的爱，还不能够让我们心中的眼泪流泪，那真的是心里刚硬的人。虽然我们不一定有外表的流泪，但是至少你心中要流泪。特别是我们基督徒，主这样的爱我们，为我们摆上的生命，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竟然对他无动于衷。我上次去中国大陆参加一次剥饼的聚会，二三十人，他们的聚会真的不得了。剥饼的聚会那一次，特别是剥饼的聚会，一到祷告，从头到尾每一个人轮流，我不晓得他们是事先安排的，还是他们教会的规定，还是圣灵真的是这样感动他们。一个接一个祷告下去，都是感谢赞美主啊，不是讲这句话哈利路亚就完了，把他们心中对主的爱慕、对主的思念、对主的恩典恩惠慈爱啊，借着祷告啊来回应主，回应这个饼杯，回应主的爱。哦，那时候给我很大的激励，我说我们也巴不得像他们啊，虽然我们不是说做表面的，但是至少我觉得我们应该，神当然是鉴察人心肺腑，我们默默的祷告神也知道。但是圣经又有一句话，人若不开口，连石头也要责骂责备我们。对不起啊，我这个有感而发，就是希望这个如果这次祷啊波比聚会你觉得不能感动你，没有关系啊，主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每个月的第三个祷告会，我们是主餐剥饼聚会，我们也欢迎你来参加。至少每一次主餐剥饼聚会有20个弟兄姐妹来， 啊，你如果觉得这个在大堂气氛不够，啊，觉得没有味道，请你来第三个礼拜三的晚上，我们有波饼聚会。好，今天我们要来啊一同看啊读一些经文。在读经以前，我们也做个祷告，因为这次读经很长，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二、三、四章哦。啊，等一下我们可以来，如果你有圣经，就打开撒母耳记第二章，我们接着要读第三章跟第四章。如果你啊不方便，我们也打字幕在这个上面，你也可以看。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顾念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你顾念我们的家，主啊，也是你的家，你的大家庭，也顾念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小家庭。过去这个暑假八个礼拜，我们也学习了家庭生活，无外无家。主啊，求你兼顾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也看顾弟兄姐妹的个人。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让教会有这样的看见知道家是你所爱的，是你所宝贵的。若不是你建造，若不是你看守，主啊，我们实在不能做什么。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尽我们的本分而已。求主施恩，求主保守。现在我们要来读你的话，求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让我们把你的话能够存在心里，让我们默想，也让我们有能力去谨守遵行。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打开利未记第二章十二节，我们一同来从十二节。撒母耳记，对不起，撒母耳记，不晓得怎么奇怪，怎么会记到利未记？这个头脑昏花了，跟这个要讲的以利一样啊，活到九十八岁，头脑昏花。好。撒母耳记第二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利，这两祭司带百姓是这，凡有人献祭至主若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拿三角，将叉子往罐里、或底里、或壶里、或锅里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翻上，对，他们都这样。又在，所以去。如此，这两少年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好，我们从二十二节读到二十五节。二十二节，以利连胜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在以色列，又听见他们与会幕苟合，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我从这儿吧。”听见你的恶行，我听见你的风声不好，你们是耶和华的。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请求人。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不想要杀他。好，我们从二十七节读到三十六节。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在以色列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帛的，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多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的之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孙女祭物回己呢？因耶和华曾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 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以色列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好，我们从这个还要读完36节呢，还没有读完，继续三。我们从第三章十一节读完十三节，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来。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人多闭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色列身上。我告诉他，他永远降华于他的家，因为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好，第四章我们读十七、十八节。对他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和活尼、非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一行神的约柜，以利家。”谢谢，我们今天读了最多的经文，把以利这个家做一个描述。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也是跟教导儿女有关的，让我们借着以利来看看这一位失职的或失责的父亲做我们的见解。那这个以利他是在士师时代末期出现的，刚才有读了，他又是祭司又是士师，他是亚伦第四个孩子这个叫做以他玛的后裔，亚伦的后裔，就是世袭的祭司之家哈。这个撒母耳年幼的时候，就是借着这个以利把他栽培培训出来的他做士师，刚才读了40年之久享年98岁最后就因着听到这个约柜被掳了也就死了其实约柜只是一个象征而已约柜虽然被掳，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好像教会一样，好像圣殿一样，代表神的同在。约柜虽然被掳，也是神的旨意神的荣耀假如离开了约柜，约柜也算不得什么。神假如离开了圣殿，圣殿也是空空的所以我们巴不得今天借着这一位以利，看到他只把孩子养大，却没有好好的管教，没有好好的教导来做我们的警戒我们这个家庭要蒙神的祝福。根基就是夫妻要相爱，果子就是在儿女身上。夫妻如果好，如果照神的真理教导他，如果夫妻有榜样，接着下来，今天也就是今天要讲的，如果能够多陪孩子，把时间给孩子，那这就是一个属灵的至少三个原则，用圣经神的话教导他们，到老也不偏离，榜样身教胜过言教。第三，要给孩子时间。我觉得第三点我做得很差我去在这方面美国有一个统计一个父亲给孩子一天的时间不会超过20分钟，可能这个太多了，没有超过10分钟父亲早出晚归，孩子跟孩子交流的时间不多， 一直孩子啊，对父亲好像陌生人一样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借着今天啊，这个以利的这位神所用的人，在侍奉上有成就，再出撒母耳这个接班人培训他，但是他的家族、他的儿女、儿子，包括他本人，却因为大大的得罪神。神的审判临到这个家庭，真的是做我们的借鉴。旧约也不少这样的人，第一个被造的亚当，两个儿子该隐，老大杀老二亚伯啊，以撒的两个双胞胎以扫跟雅各，到今天一直征战，一直在吵巴勒斯坦人，就是围着以色列要把他赶进去地中海，把他赎掉。这些以东以南人就是以扫的后裔啊，阿富汗这些都是到今天一直在吵啊。亚伦是神所拣选的第一位大祭司，他的两个儿子在圣殿被神击杀啊。大卫也是合神心意的人，他的儿子互相残杀，因为他的儿子强暴，有一个儿子强暴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另一个儿子就起来把他杀了。圣经说刀剑不离开他的家啊，在这个世代真的是这样啊。我们许多弟兄姐妹夫妻都上班，我们工作忙碌，我们侍奉也很忙，就疏于管教，疏于教导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能够用圣经的真理啊，来教养我们的儿女啊。刚才讲到以利是有得胜的地方啊，他为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祷告，哈拿不会生子，来到圣殿，以利为他祷告，神也真的祝福听了以利的祷告，让哈拿生一个撒母耳，然后把撒母耳栽培培训他长大，成为一个啊在神所重用的人。以利不是没有功劳，以利是有好的一方面啊。但是刚才读的二章十二节提醒我们，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一个是奉神的人，居然他的儿子不认识神，这两个儿子还是祭司，以利可能就是大祭司了。所以你不要说我把孩子带来主入学啊，责任完了。能不能认识神，主入学老师当然不能够啊，归罪给主入学老师啊，青少年的辅导也不能归罪他，传道人也不能够归罪他。神把儿女托付给父母是我们的产业，每一个儿女，每一个做父母的应当有责任承担神所托付的这个职责。以利的两个儿子是祭司，但居然不认识神。有的教会说，教会的传道人、牧师、长老的儿子、执事的儿子，这是比较，就是不晓得是统计数字还是夸张之词，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些人都是比较不认识神，比较不敬畏神，在教会里调皮打捣蛋。别人不敢说他们啊，那个聚会他也到处走动，没有人敢讲，因为他是牧师长老的执事的孩子。神学院的考试分数平均比一般人低，这是台湾的统计啊，这是真的，不是我夸张其词。不认识神，因为他们心中无神，就目中无人。无神的国家最怕的就是这样，心中假如无神，什么事都敢做，都敢做。这个献祭是要献给神的，居然把它抢过来，独吞，占为私有。你看，这是大大的亵渎神，明知不可故犯。当然，神有时候是管教，就当时临到，管教是要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管教的时候是觉得很痛苦的，没错。以利的失败就在这里啊！ 我们不要像以利的儿子俄伯尼、菲尼哈啊，这两个人在神面前侍奉，却持续活在罪中。二十七节说，二章节，这两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每次献祭，在这个典礼之中，祭司都要在场的，他们却敢在其中作恶人，甚至派他们的仆人去作恶，背后手使他们藐视神的，会失去神的祝福。以利后来的失败，是没有将他的两个儿子带到神的面前。做父母的，不但要把儿女恭恭敬敬的带到神的面前，还要看到我们儿女生命的改变，儿女真正的在神的手中，他们的生命真正的跟主联合在一起，不是来上个主日学、查经聚会啊、团契，不是来一个清道，这样就算了，这样就是蒙恩得救重生了。不，甚至有诗班、有传道人、有带主日学的，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也有的。我希望我们教会没有啊，各个真的清楚明白，我得救了，我有永生了，因为你的生命跟主连结在一起，好像葡萄树枝连结在葡萄树一样啊，主在你里面，你在主里面呢。假如我们的儿女真的跟神的生命发生连结，即使他偶尔一时走偏了，还是会回来到这，还是神迟早要把他带回来的啊。所以做父母的要认真啊，除了学业有好成绩之外，不要忘记同时把他带到神面前，让他真正的认识神。认识神包括经验神、经历神，而不是书本的认识。哦，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位救主、生命的主，为我舍命流血。这个知识不但要有，而且要有生命的经验，跟主发生生命的连结的经历，我觉得这个更重要。你如果知道某某人还不够啊，我知道我的同事同学、我的同工，认识他是重要的啊。认识有讲究的，不是表面肤浅的认识，不是道理的认识而已。以利在圣殿在做多的是忽略了神托付给他的职分。撒母耳是他带出来的，但是他却忽略了自己的孩子。会不会我们也是这样呢？工作很忙，侍奉很忙啊，你很会带你的部下下属，也很会带别人的孩子教主日学、带查经，却不会好好的把自己的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啊。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走以利失败的道路啊。中国有一句话，养子不教谁之过，谁的过？当然是父母的过，不是主日学老师的过，不是传道人的过。但是养子而教，这是困难的，这是不容易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先学好怎么样教儿女、带领儿女，才来生儿子、生儿女的，总是生了再说吧。啊，教养儿女是一门大学问，是一个活的学问，是不容易的。啊，一生活到老学到老，有的人前几次都走了，我知道他们说我没有儿子，我不需要亲，就出去了，很可惜。如果神给你独生那很好啊，你但是即使独生，你也可以帮助别人啊的儿女，教导儿女，你不应该就走出去，你是对神的话不尊重啊，应该谦卑的留下来听神的话。假如有一天你有儿女，你可以预先做准备。假如你是祖父母了，你也可以教你的孙子孙女啊。假如还没有结婚呢，将来听了这个道，给你做见解，你就知道怎么样来教导儿女。以利给我们留下什么见解？刚才讲到以利的得胜跟以利的失败。第三，以利给我们什么见解？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啊，以前我的老板也是这样，所以他也不希望有败家子，所以他对他的儿女有一个程度的要求。 我的以前那个老板叫王永庆啊，他的儿女开车不能够开那个比别人好的车，都是开普通的车啊。除了他现在这个在美国在台湾做啊这个女儿之外，其他人都是其他的都不敢开好的车，住好的房子。他就是不信，他不信说富不过三代，他就是要用自己的方法，希望他这个家族的产业能够这样永远长存留下去。所以他有很深的要求，不让儿女随便浪费的。关键在于第二章刚才读的，以利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所以神说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我们做父母的绝不可放任了儿女说好吧，随便你，任凭你吧，否则总有一天我们会后悔的，因为当初可以管教的时候不管教。我们第四点来看以利的结局，二章二十二节，以利年甚老迈，听见儿子所做的坏事，又听见他们一位母亲妇人的苟合。做父母的是听别人说才知道儿女出事了，以利我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我们不能够容忍我们的儿女到如此的地步，到如此的光景，否则神有第三个方法。神首先是教导，第二神的管教鞭打领导，第三最可怕的神任凭了。罗马书第二章讲到三个任凭，他们本来应该是认识神的，反而行那些各样的罪，神任凭任凭任凭。神假如不出声不采取行动，那就是神任凭了，那就是最可怕的，神任凭了。所以二十五节说，人若得罪神，有事实审判他们，人若得罪耶和华神，谁能够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是不听父亲的话，所以神想要杀他们，犯了太大的亵渎神的罪。多么可悲，以利的悲哀是该管的时候不管，到时候想要管没有影响力了，管不动了，98岁的老人你要怎么办？家长往往认为孩子书读好就好，做礼拜聚会意思意思到就可以了，等到有一天孩子出了状况你管不动了，这叫做尊重神过于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神。本来我们可以将属灵的优先次序放在孩子的生命里，你告诉他你也以身作则。如果你对你的孩子说有考试暂时不要去聚会，这样就变成孩子的价值观了。这个上次我也讲过，以后在他的生命里永远有一些事情摆在他的前面，摆在神的前面，你不信吗？你试看看，到时候你想告诉他怎么做要管他，不行了。以利的结局，失去神的祝福，失去儿子，两个儿子同一天征战死了，刚才读到自己也死了。第五点，我们看看圣经的教导，帮助孩子认识神是最重要的事，认识神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不但要认识神，圣经说要竭力认识神。我们都以为认识神很简单，读读圣经，查查圣经，听听讲道，上主日学。刚才我们讲了，认识神不但是真理方面的追求，还要生命的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生命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像主耶稣那样丰盛的生命，像主耶稣那样的柔和谦卑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像主耶稣那样的圣洁公义啊，像主有主耶稣基督的荣美，那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外面的恩赐，能够教主日学带查经讲道干嘛的，关怀探访的， 那是神给人不同的恩赐，那不是最重要的，那个也是需要在教会的侍奉彼此配搭，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是怎样的一位基督徒，而那个是才是最重要。有一个姐妹李斯很喜欢常常唱这个，像我主耶稣，像我恩主啊，这是很宝贵的。唱完赞美诗后，我们对主有一个回应，就是要像他。当然主给我们的命令要去传福音，造就信徒，用神的话栽培他们，也是一样重要。但是神所看重的是我们是怎样的，是怎样的一位，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我们希望孩子上最好的大学，常春藤联盟，都不要输在起跑点，我们都需要孩子跟着上时代。其实孩子最需要的是你的时间，疼爱孩子需要随时教导，随时管教，在他们每一个阶段让他们经历神。特别他们在工作、学业、婚姻假如有些挫折的时候，你需随时站在他旁边关心他。假如他在外地，也常常要电话、email 跟他联络，而不是啊，反正出去了，哦，有神带领他了，不管了。帮助他从属灵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人事物，让他对这个人生观、价值观，能够是符合圣经的原则，永远不要说啊，任凭他了，不管他了。虽然有时候父母的话他听不进去，特别是青少年时候，生理、心理都在变化的时候，他真的有时候听不进去。不要忘记这一点，但神的话他听得进去，记住这一点。假如你用神的话跟他讲，他不敢违抗的，圣灵就借着神的话在他心中动工了。人的话还是有限的，你要为儿女祷告，像约伯一样一大早为他的儿女祷告啊。神是有方法的啊，父母还是有限的，我们也是有时候缺乏爱心、智慧、能力。我们不要像以利有一天悲哀的走了。箴言书里面提到很多很多，像我们封面写的十三章二十三、二十四节，不忍用杖打儿子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啊，管教他，他免于死，免得他的灵魂下入阴间。箴言书还有很多，至少六七处提到用杖来管教儿女，来管教儿女。今天没有时间讲，你有时间自己回去翻22章15节、29章15、17节、23章13、14节，就是我们这个封面的这一章啊，封面这边也有不可不管教孩童啊，你用杖打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救他灵魂免下阴间啊。我们求主给我们有智慧，怎么样用杖来管教我们的儿女，不是随便 abuse 乱打，乃是照圣经的原则，怎么样有信心、有爱心。有时候你忍不得打他，你就打你自己吧，用力打自己。不要爱是永不放弃的，你随时管教就是要花时间在他身上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孩子最需要就是你要给他时间，除非你给他时间陪他一起成长，你才能够随时管教他。如果我们不在旁边，就不能管教了啊。有一天想管也管不了，管不住了。我们记得以利的见解啊，求主让我们生命有改变，承接那做父母应当尽的责任啊，成为孩子的榜样模范，在我们的家族留下恩典的痕迹啊。本来有一两个见证要讲，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到此为止啊。求主帮助我们啊，借着以利的跟孩子的关系来警惕我们啊。当然这是消极的一方面啊，我们上两次讲了一些比较积极的，不过有时候神的话都是好的，都能够帮助我们从各方面啊，是否我们也像以利这样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求主帮助我们 高举神，高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尊主为大。假如我们的儿女犯了罪，我们应当劝他悔改，主还是有恩典的。假如以利真的是采取行动，叫他的两个儿子改正过来，我相信神还是怜悯他们的，还是不会置他们于死地的。我们的神是大有怜悯、大有恩典、大有慈爱的神，人若回转悔改，神还是会赦免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求主怜悯我们啊，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也怜悯我，赦免我在管教两个孩子身上啊，也没有照你圣经的话好好的去遵行，多少时候也是偏爱孩子，尊重孩子过于尊重你，求你赦免。主，你知道孩子的软弱亏欠，主啊，求你自己今天也借着这样圣经以利的见解来提醒我，帮助我，也帮助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用圣经的原则来教导我们的子女，让他们长大以后从小认识你敬畏你，将来长大成为主你手中合用的器皿，成为你忠心的仆人，成为你顺服的儿女，成为蒙你悦纳的。主啊，谢谢你，你的话是宝贵的，帮助我们把你的话记在心里把你圣经的原则存在我们心中，好叫我们可以谨守遵行，也可以帮助别人。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